我们来看今天的进度哈，在306页。啊，我刚刚讲错，不是1978年哈，1979年3月28号，啊，美国的这个宾夕尼亚州就发生了那个爆炸案嘛。那各位你还记得吗？1986年的时候是苏俄的车诺比，还死了不少人。啊，车诺比事件。好，我们看到这个4:30这个地方哈。我刚刚也多少有补充了一下，就是在这个鲁伯跟约瑟他们住的地点哈，离这个琼斯镇其实不是，还有三里岛哈，这个事件啊，他是说在6个月以内相继发生，而且这个三里岛这个距离离他家也没有说那么远，甚至于他可能也是在一个危险范围内，叫他好这个蔓延出来的话，可能对他们都有影响，他们可能要被撤离。好，他就觉得好像跟他贴得好近哦。各位，只要我们现在知道法国被恐怖分子炸哈，我们的感觉还没那么强烈，对不对？好，可是后来说我美国把我们的国旗放在他旁边哈，然后恐怖分子也开始说哦，这个台湾也是他的目标的时候，你的感觉就非常的强烈了，啊，感觉就非常强烈了。好。因为明年2月我要到美国一趟嘛哈，后来对我秘书就跟我讲说，嘉诚老师你还要去吗？他们要去炸华盛顿呢，要去炸华府哎。我说我没有要到华府哈，但是后来我突然想到好麻烦，你进出关的检查哦会非常麻烦，嗯，会非常严格，对。好，然后我又开玩笑说我可以把保险买高一点。啊，可是我是没有买保险的。对，啊，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买保险，啊，只有健保，嗯，啊。可是你买机票的话，机票也会有那个嘛，哈，也赔偿嘛，对不对？啊，对，好，啊，这个插话，好，那我们来看哈，4:30的这个部分，好，啊，第一啊，是。因为物体啊，反正只是源自于人的想象，那么在物体与人的梦之间永远有一个很强的联系，物体扮演了内在实相的象征。好，那你看这段话就像我刚刚在讲，其实我们在梦里面看到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东西都是象征性的意义嘛，后来渗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来，它就有不同的一个变奏版本。一个轮胎爆炸了，你可能看到的是别人的事情，可能看到是节目，哈，可能是一个你想要去检查轮胎的冲动，所以你在梦境里面看到了一个影像，它不见得就是完全 copy 过来就是那个版本，它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方式，好来呈现。那像物体也是哈，他说源自于人的想象，这个我们常常都有一些解释嘛，我就说像一个杯子要制造出来，它最原先是存在我们的想象空间里面嘛。我想要制造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好，那因此不论他知觉与否，自然的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看物体，以至于物体代表了首先源自他的梦的那些象征，这也与大的事件有关。为了方便之故，你暂且可以把它当作是心理性的物体，也就是说就像物体一样，事件是被一大群人所看到而认知的。什么意思？好，他接下来解释哈，基督的戏剧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好，他说在那儿，个人与群体的梦随后被投射向外，而进入了历史的时间脉络里，然后人们再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他反应，以至于形形色色的人变成了外在的参与者，却是在一个大得多的梦群体梦里面，而那个梦随之以最真实的具体方式被诠释出来。好，各位你现在看到这段话你大概有概念了吧。好，因为有一群人哈，群体在梦境里面哈，参与了梦里面的一个群体事件，于是群体又把这样的一个梦境投射到我们的醒时生活，啊，投射出来之后哇，大家就看到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又影响了很多人去参与了这件事情，于是就把这件事情变得仿佛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基督的这个戏剧， 它最原初的源头是在梦里面，大家集体意识梦出来的一个梦境故事。可是因为这个梦境的故事，集体众人又把它同样的投射到我们醒时的生活，哎，就变成好像是在历史里面真正发生过的一件事情。啊，各位喜不喜欢看历史剧、电视剧？哈、啊，你喜欢噻？啊，我其实没那么喜欢。后来什么《步步惊心》啦，有没有《甄嬛传》啦？好、啊，现在大家很流行在看那个《琅琊榜》啊，有没有看《琅琊榜》？好，我开始有在看呢。我发现我孤陋寡闻啊，啊，因为一问哇，很多人都看过了。好，这个看电视剧不能落人后啊，赶快就把它拿出来看看到底怎么样。哎，拍的还蛮不错的。那它那个是故事的历史，它并不是我们大家念的那个历史的故事。可是我觉得很好玩，谁知道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历史啊？有没有？历史是什么哈？我们喜欢看历史书，有没有？我看到一个好好笑的短片，他爸爸就在骂他说：“好，你这个儿子考试怎么考的？历史考这么差，有没有？”啊，什么政治什么什么也考那么差，就他的孩子就比他更凶。他说那个历史我又没有参与，我怎么知道？然后他说政治说我也没有去跟他们开会，我哪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啊，看到那个小影片了，很好玩哈，也没错啊。以前呢，我对历史书我也跟各位分享过，我其实不太有耐心背那些历史。可是我们以前念书都是为了考试嘛，好，后来我的孩子啊，历史也念得不太好。好，我儿子常常都跟我讲说，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念他干什么？啊，就过去了嘛，啊，我们着眼应该在现在嘛，在未来嘛，讲的也蛮有道理的。哈，可是后来，各位你想想看，我们后来念的历史都是当时的人所记录下来的嘛，啊，记录的这个人会不会有自己个人的意识跟观察呀？所以我们念的历史一定是真的吗？不一定啊，可能不一定啊，二三手资料了，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追查当时写这个历史的那个人，好，他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对不对？好，那更好玩。你看，我们大家都要去研究这个历史，还有考古。我觉得考古是一个最有趣的事情了。怎么说？我很喜欢听那个许浩平讲那些他考古的故事嘛，哈。这个还有外星人呐，什么什么都很科幻，对不对？好，然后呢，他们就常常在为考古找出来的一些什么。化石啦，哈，然后在那讲，哇，原来什么恐龙啊，跟鸟啊有什么关系啊，哈，等等。可是赛斯怎么讲？赛斯说，人的意识一出现就是人嘛，并不是进化的过程，并不是进化，啊，由猿猴慢慢变成人嘛，甚至人跟恐龙时代是在一块的。啊，恐龙时代没有人，这是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人类进化的过程告诉我们的，对不对？人类进化史嘛，恐龙的时代还没有人出现嘛。可是只要就赛斯的平行宇宙观念，时间空间同时存在，人的意识一出现就是这么的成熟而成为一个人的形象。好，恐龙有恐龙的意识，猫狗有猫狗的意识，猿猴有猿猴的意识，那么根本不是进化论啊。好，根本不是人，不是从猿猴慢慢进化过来的。所以这些考古他们到底看到了些什么？这些考古学家挖出来的这些残骸哈，这些古物，然后来推算，哦，它可能是出现在什么年代？可是这些考古的东西会不会从未来，是我们认为的未来，而在现在被你挖出来？平行宇宙的观念。好，我以前要是没有再去思考赛斯在讲的这个平行宇宙、时间同时存在的概念。好，那考古都来过来的东西，我们就当成它就是过去历史的东西吗？好，这也在解释为什么赛斯说亚特兰提斯是我们的未来的文明，可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资料，亚特兰提斯是在我们的历史的过去，在我们的时间观念的过去，有没有？好，那假如从平行宇宙的观念来看，那你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它既是过去也是未来，而是你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好，什么时间点来看。好，这个额外的话，所以也在解释基督的这个戏剧。好，后来我们的对这个宗教剧，我们不是有很多神话故事吗？好，在基督教里面的很多神话故事，它一直最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嘛。 可是后来有很多的资料就说耶稣根本没有钉上十字架嘛，后来也有人说是替死鬼嘛，替他去钉在十字架上嘛，耶稣跑掉了。所以种种对过去历史啊，我们在讲历史发生的很多事情，我想可能都是在当时集体众人投射出来的一个一个梦境里面的内容，然后哇大家又绘声绘影的把它讲成好像有那么一回事，于是就变成我们的一个宗教历史剧。所以各位啊，你以为的是真的，什么叫做真的哈？什么是假的啊？我们充满了好多可能性，对不对？充满了好多不同的角度看。但是我们从历史剧里面，我们看到哦，原来有发生这样的故事，有过什么样的经验，有过什么样的后果，而且《琅琊榜》还拍得蛮好看的。好，只要我们看得很入神，我们就会觉得它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好，可是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很好玩，只要他们是在梁朝，那个时候已经有竹简，那为什么也有纸张？好，只要他们在念书，竹简的出现是还没有纸嘛，纸还没有发明嘛？那蔡伦造纸是在哪个朝代啊？啊，汉代比梁朝还要后面呢，没错吧？是不是？汉朝在前面。好，那梁呢？在后面。哇，你念历史的？太棒了！原来你念的都不见得是真的。你念的那些历史不见得是真的，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可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啊，对人类有帮助的一个意识转化过程的一种故事来看呢、啊。很多历史剧啊，很多历史剧，特别是我说现在在看这个《琅琊榜》，那就是两个，就是在争夺王位嘛，啊，争夺王位的故事嘛，哈、啊，等等哈、啊，还有复仇的故事嘛。那每次在看这种，不管是后宫还是要争夺皇位的这种勾心斗角啦，啊，这种谋略啦，哈、啊，这些安排，你就会在想，好、啊，你就会不由自主想到你现在的环境，然后你可能看到这些政治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啊，你可能会想到你跟人际关系之间的勾心斗角，你会不会有一些相比喻的一种状态，一种心态，你会联想有没有？会不会这样子？你们在看历史剧、宫廷剧里面有没有？哦，复杂的不得了！天哪，那它会不会也影响了我们现在的？好，我们比如说政治上面的一些勾心斗角。好，那我们就说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好，从历史有记录以来，人心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啊，人心之间的勾心斗角啦，为了名、为了利啦。好，甚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啦，到底有多少的坦诚啊？原来是好朋友，怎么后来会变成反目成仇的仇人呢？你会思考很多这些问题耶，是不是？好，而且我看《琅琊榜》哦，虽然还有那么多集，我根本还看不完哦。哎，你知道我就把它放着，然后就开始同时拖地呀、啊、整理房子啊。好，因为他讲国语，反正听得懂嘛，不见得一直要盯着荧幕看嘛。你要是看外国影集，你就多少要盯着看啊。好，可是假如像这种中国大陆的戏剧，他们国语又这么的清楚啊，所以你就一边听还可以一边做家事，完全没有在注意那个荧幕啊，同时可以进行很多事情，这样子会看得比较快一点。像你一直坐在前面这样一直专注的看，哇，这个时间很长的，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谁看了都没有人看过啊？你们这样跟不上时代耶，听说才播放过没多久哈。那现在你可以找得到这个片子可以看啊，当然了，你要喜欢看历史剧，你喜欢看历史剧，哎，你喜欢看历史剧，你会喜欢看这种片吗？历史已经念得够多了，不会看哈。是。等一下，麦克风他们很喜欢听你讲话，你的广东腔非常的好听，啊，引起大家非常专注
啊，对吧？
对，
因为在历史上面已经记录在书本里面，
嗯，
但是如果我们经过一个文学技巧，再将它
重新诠释了，
重新诠释时间， 我觉得就我就不就不太喜欢看，因为我知道这个事件已经是怎么样了，比方说元谋门之变是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怎么改来改去我都知道是怎么样了，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看哦。
他说他们搞来搞去怎么样我都已经知道了啊，假如还有一个改编的版本反而会坏了我对历史的记忆，对不对啊？那你就觉得啊，这不是真的，这不是，这叫拜官野史。
对了，如果你平常说可能你说一些故事还可以看啦，比方说兰陵王
兰陵王
呢，他怎么偏怎么改怎么改没关系，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在历史上面我没有
看过兰陵王这个
怎么样啊，所以啊可以啊这样看就可以了啊。
你不要演正统的历史剧了哈，然后你就开始挑剔这个编剧不懂历史，这个地方没有考据，对不对？这个地方这个服装啊什么什么不对。
对啊，就比方说就好，
这也是辛苦你了，你还是看科幻片好了。
对啊，不然
我也想看科幻片啊，看科幻片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因为我没有一个固定这个想法了嘛，因为我们练历史的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想法，就是唐宋元明清他们已经在里面
写
在里面，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看个看电视剧，他们就可能会乱搞啊，可能我
乱搞，对，
乱搞，可能我
就关起来了，乱搞，这是有什么好看的？对
了，
对不对？篡改历史。
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那他乱改，就是有个好玩的地方，就是比方说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是假的嘛，我看书本上面可能有些东西都是假的嘛，
也是假的，
所以如果他乱搞的时间，可能他乱搞可不可能有一个可能性的出现呢？
可能性的出现，而且搞出他才是真的
啊！对，
对不
对？
对，很好，对，赛思念多的人哈、就会混淆了，混乱了，最不喜欢看那种有时间序列的事情。因为赛斯说后面是前面，前面是后面，啊，当下也可能分裂成过去跟未来，所以其实你打嗝是吧？好的，好，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了哈，很有趣，因为我从以前啊，我在念历史，我就老是有这种想法耶，我就有这种感觉，他讲的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谁知道啊？都已经死了这么久了，他说的就算吗？啊，我们有没有参与其事，谁知道？而且人有私心，人有角度，说不定人家拿着刀架着他脖子说把我写成好人，好，那谁跟曹操有仇就把曹操写得那么的恶劣，有没有可能？后来你看那些历史剧，秦始皇啦或是曹操，后来好像变得也没那么坏，有时候怪怪的，有没有？可是我们的历史上他们是做了很多可怕的事情啊，可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在演出这个历史剧，有的时候你又不觉得他们真的好像有那么残暴，是不是这样子？好，怪怪的这样，好，所以好，这随便说了哈。所以这个像基督教的这个戏剧，好，这个在梦里面都是先演练过。那么我们中国历史哈，有很多非常特别的历史剧哈，会不会也是集体众人在梦里面，好，梦过了，投射到现在，好，投射到我们的实相来，然后又有很多。啊，因为投射他看到的这个事件，那又有很多人又特别关注这个事件，所以他这边讲形形色色的人都变成参与者，好，就说这些人可能没有在他的梦里面出现这个事件，可是后来另外一群人的梦，集体梦哈，投射到这个世界来，然后其他的人哇又看到这个事情，又很关心这个事情，所以就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参与了这个事件，就把这个事件越搞越大，好像变得是真的一样。说不定历史都是这样来的，没有，我随便说的了。好，来，我们来看啊，接下来，所以啊，他说，即使如此，他还是让人得到了那个讯息。虽然那个内在戏剧本身并没有被忆起，而当梦与历史事件混在一块，被这么多人诠释的时候，他的讯息也变得扭曲了。你看，对不对？这句话是不是就在我刚刚在讲说，历史在记录的时候，有没有很多变奏版本，可能有扭曲嘛？可能有扭曲。好，那训诂学就是这样子了哈。还有这个考古学就是这样，希望找到证据。可是赛斯有说过，证据会是因为你想找到而出现的。 好，你想找到什么证据？那个证据是因为你的渴望而出现给你看到的。好，所以啊，那或武宁说啊，他与其他这种梦混杂在一起了，而那些梦的讯息是极为不同的。也就是说，到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个事件完全背离了他在集体梦里面的真正的意义。好，完全因为很多人又参与了，又重新解释了，完全改编了，好，根本就不是原来在梦里面呈现的样子。所以后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本来是集体众人在梦里面看到的一个宗教戏剧，可是后来你看渗漏到我们的实相来，后来就变成基督教的一个好像真正发生的事情了。嗯，我觉得同理可证呢，哈，你可以去回想好多我们以为是真正的历史事件，它会不会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哈，一种重新被诠释之后的一个现象？它原来也只是一个梦，只是一个故事，后来好像变成是真的一样。好，那我们接着看啊，那看看你们在哈里斯堡核能电厂的麻烦。整个核子动力的概念，首先是在一个梦里，每个个人私下的想象力活动，然后经过小说与艺术，变成许多人的梦，立刻可能性广大的潜能与危险，由那个梦向四面八方蔓延。这段话很有趣，从来没有听过，竟然说核子动力是梦中的，好，一个是在梦里面先出现的，而且后来被小说艺术渲染，甚至我们现在很多科幻片有没有？那我们看到的很多科幻片会不会它其实是会发生，甚至它根本就是存在的现象。好，那编剧的人常常都在平行宇宙里面去找材料。好，各位，你知道平行宇宙的概念就是赛斯在讲的可能性。平行宇宙就是我们当下现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一场人生，我们所知道的自己的这场人生，其实它同时有很多可能性存在，你只要焦点转移，你就可能做了一个不同的选择，而看到你的另外一个人生了。假如说核子动力的概念，好，你看用一个像，我们先看下一段，因为下一段是在讲说把核子动力比喻成是一个宇宙的力量，非常非常大的力量，所以核子一爆炸是不是不得了了，好像原子弹一样的那种能量。可是他原先在梦里面，他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好，有这么大的杀伤力的一个物质实相出现的一种能量状态，好，能量核能，他原来是在梦里面呢，它竟然是一个概念，然后经过渲染，然后科学家不断的把它研发，竟然就制造出一个核子弹的这个东西，好，核能的一个动力的来源，啊，核能的一个能量。核能的一个能量，我们看他下一段讲，他说这个特定的情况首先是在一部电影里面被描绘出来的，而达到了社会的氛围，这绝非偶然。我们在电影科幻电影里面有没有看到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一种能量，哦，好像一个什么小小的东西后来哇可以爆炸成什么。你再看蚁人，那个蚁人电影有没有看，人会缩小到像蚂蚁一样，有没有？可是它也会发挥很了不起的作用。还有了啊，可能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哇，又变成一个无敌铁金刚，绿巨人就是这样子代表。那他在描述一个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种力量，啊，一种能量的转变。可是连核子动力，他说你看也是哇，透过可能电影情节的描绘，于是人啊，一些科学家就讲说，那我们也可以来发明出或是找出这么大的能量的来源。他说显而易见的，核子动力代表力量，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它以属于上帝的样子站在人的梦里，叫宇宙的力量。各位，这一段连我都觉得好有趣，好惊讶，原来核能是先在梦里面出现的，哦，后来经过集体众人的一种共同的想象，透过小说情节，透过电影的哈那种剧情，而越来越形成一个具象的存在。怎么说呢？既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力量，那么 科学家们总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发明，来创造一个能够等同像宇宙力量，甚至说上帝力量一样的东西。这是科学家们企图要做的，他们一直想要跟这个大自然的力量相抗衡。大自然越有什么样的一个很大的一种自然的能量，那科学家们就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制造一个能够相抗衡的力量。好，我们接着看，他有这么讲，他说以你们的说法，人一直认为自己是跟自然分开的，因此他必然觉得与自然力量分开，在他的梦里面两者之间必然有非常大的分界。好，那么事实上何能以一个梦中象征的样子来到而浮出世界里，作为一种我们要处理的东西。你看这段话恐怕也就在赛斯这里面看到的，我是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说核能原来先存在人类的梦里面。好，那既然讲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产生的话，那这里看到的它在比喻是一个非常大的宇宙的力量，它原先是存在梦境里面。所以接下来基督教基本教义派认为核能是一种上帝可能会用来好比说毁灭世界的力量。有没有很多人是这么看待核能？他认为核能会毁灭世界。好，可是有人说核能也可以制造很大的一个能量，驱动很多很多东西的一个动能嘛。好，你看核能发电机。所以哈里斯堡事件对他们有一种意义。好，有些科学家把核子动力与人的伟大好奇心相提并论，而觉得把这个伟大的能量从自然那里抢过来，因为他们比自然更聪明，比自然更聪明，比他们的同胞更聪明。很多科学家有没有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不是很多科学家的信念？好，靠人的力量我们也一定可以发展出一个跟大自然力量相抗衡的方式。所以我们好像不断不断地把大自然当成是我们的敌人，于是我们要不断地发明很多的方式来对抗大自然对人类的这种侵犯或是毁灭性的能量。好，所以有些科学家你看把核子动力与人的伟大好奇心相提并论。好，那觉得要把这个能量从大自然那里抢过来，所以呢你看他们发明了核能。好，因此他们比自然更聪明，比同胞更聪明，所以呢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看那些事件。好，当然可能性仍然一波波的出现，而在个人与群体的梦里，人们会为那个特定的故事尝试各式各样的结尾。大体说涉及了上百万的人，当然他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好，我们先跳过来继续看那边有一个关联，那就是基督剧的发生是人类至少会达成同胞爱，一种安静安全的意识，以及在物质世界里会支持住人的道德气氛。好，这个梦的一种结果。他讲到这个基督剧啊，像基督宗教，就我的理解了，都希望达到一个世界和平，有没有？好，宗教的一个存在，一直希望是人类的救赎，好，能够达到同胞爱，一种安静安全的意识。可是呢，基督剧的确现出到历史的实相里，人对于未能达成同胞爱，没有办法达成一种安全的意识状态，或是一种可行的道德体系的恐惧，导致了他毁灭的梦。不论那个梦是怎么被表达出来的，他其实是在讲他说当前存在于靠近哈里斯堡发电厂这个实质的事件，很可能可以来比喻为，并且也是一个警告的梦，要人去改变他们的行动。所以三里岛核能爆炸的事件，你看很多人会觉得很威胁，因为他这样的核能会毁灭人类嘛。那他为什么会把跟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剧把它联想在一块，把它比喻在一块？核能的这个像大自然一样，像宇宙一样，像上帝一样的能力能量，好，它是用来 假如你没有好好达成和平，假如你没有达到一个基督宗教的这个戏剧要世界和平，要人类和平，假如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的话，上帝会生气毁灭人类。于是核能啊，这样的这么大的力量，象征一个上帝的力量，是用来毁灭人类的。于是三里岛的事件，核能的外泄，有人把它解释成就是怎么样，没有达到宗教剧要人达到的那种和平，有没有达到那种同胞爱，于是发生了一个这个事件，是上帝生气了，要来惩罚人类的，要来毁灭人类的。我要大家了解吗？他把一个核能电厂的漏，这个核能外泄的事件，为什么赛斯林把它拿到宗教剧一起相提并论？因为核能的这个发现，我们说科学家们好用核能来做一个很大的一种动能嘛。可是科学家们的一个心态是在跟大自然的力量做抗衡，你大自然有这么大的力量，我也能够靠我们的人类的力量来发明了这么大的一种力量。我不知道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好，这是很多科学家们的一种信念，人定胜天的信念。然后第二个，在宗教上面，为什么宗教它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种象征的意义？它在代表上帝，有没有？代表上帝来来什么 power？ 对，来整顿人心，来控制人类的一些行为。假如你没有按照这个宗教的这种最高的指导原则，同胞爱，有没有？他这边讲到同胞爱啦，然后一种安静安全的意识，然后当人开始没有了这种安全的意识，开始在作乱了，上帝就会来惩罚你。上帝透过谁？宗教来传递很多的讯息，所以有这个世界末日的讯息，有没有？有世界即将会毁灭的讯息。假如你不信我，假如你不相信我的这个宗教，这个基督教里面的教义了，好，最后人类会走上毁灭的道路。你看后来宗教有没有被很多宗教狂热分子给扭曲了他真正的一个精神？我们现在不就在面对这个吗？对不对？伊斯兰教，好，他们扭曲了，用人为的很多方式扭曲了这个真正的宗教教义。所以其实他讲的这个把一个核能电厂再跟一个宗教剧宗教的一个意义连这个放在一起来解释，是有赛斯的一个道理了。好，所以听起来好拗口哦。但是我的简单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人想要替代上帝来管理这个世界，而替代上帝来管理世界用两种方式，一个就是用科学的力量，一个用宗教的方式框架人心。假如你不听，好，不按照一个宗教的这个教义来走，会毁灭。好，假如人类啊，这个没有好好的运用这些能源的话，好，这个科学家想尽办法要来控制这种这么大的力量，可是后来还是失控了，失控了就是这个核能外泄的事件。好，那可是科学家他觉得他可以发明了这么大的一种能量来跟大自然的能量相抗衡。我不知道大家了解这个赛斯在把这两个宗教跟科学并在一块去讲解的一个意义。好，这都是好，这都是他说最后这一句哈，他说你看当前存在于靠近哈里斯堡发电的这个实质的事件，很可以被比喻，也而并且也是一个警告的梦，要人去改变他的行动。你看改变什么行动？改变什么行动？好，来跳回来，各位你看注释，好，注释第二点，好，他说哈，真在出神的时候谈到每个人如何个人性的利用梦的这个资料。好，那我们跳到一二三四五第六行哈，即使你没有办法有意识的记得你的梦，可是你还是得到那个讯息。 它的一部分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你的日常经验里，在你的对话或日常事件里。我刚刚有解释吗？哈，然后因为梦是由内在环境与外在环境而来的刺激的一个完美的组合，其他事件常常就会被用来触发内在梦中的讯息。好，那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跟各位解释，你在梦里面梦到的这个内容，假如你忘掉了，你不记得，可是它还是一直在影响你，有没有在影响你？好，然后我们再跳到我们再跳到这个，各位你翻过来315页，好，因为刚刚在讲的最后那一段，好，有点这个，我觉得有点复杂，我们先看这个注释，你会比较明白。第一个注释一这里哈，一二三四第四行，举例来讲，人想到行为、行动及作为，却不与使行动与作为成为可能的内在过程认同，他与自己认为的逻辑思考以及推理能力认同，而这些仿佛暗示他拥有一种高贵冷静的与自然分离，好，那是动物所没有的。好，他讲这段什么意思？科学家非常认同他的推理，有没有？非常认同他的逻辑，而且他认为人定胜天，可是他却没有去思考。好，当科学家们他们用的科学的方式，比如说所创造出来的这些能源，它其实这个能源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过程，他们以为是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创造出来的，事实上这个过程好像核能被他们发现，真的是科学家们发现而且被创造出来的吗？不是，在梦里面。好，梦里面，刚我们前面那一段不是念到了吗？象征宇宙强大的力量，在梦里面先出现了这么强大的一个力量，于是集体众人把它投射到物质实相来，好，形成了一个好像仿佛真实存在的力量，真实存在的一种能源。然后科学家们是发现，而不是他们发现了这个能量，然后用他们的一个方式把它运用在物质实相里面。所以前面有一段话讲到，核能的出现是先在梦里面出现的，然后透过戏剧小说，有没有透过电影这些情节把它放到物质实相里面来，科学家们在用它的方式去把它使用出来，把这个核能使用出来，而科学家们自己的一个认为是什么？哇，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跟大自然的力量相抗衡的力量，仿佛他们掌控了人类的命运。我不知道大家听懂这个意思吗？然后宗教的人士，宗教剧又用另外一个方式在掌控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们代表了上帝，其实他们的源头都有科学跟宗教上的限制性的信念，他用他们的信念，他们认为这都是他们能够这个用着他们的推理、他们的作为、他们的一些想法所形成的。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这并不是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而是都是先存在梦境里面的。我要大家了解这个赛斯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吗？好，他为什么要提到梦？他为什么会讲到梦境？讲到核能，讲到宗教剧，都是先在梦里面出现的。好，来，我们看这一段注释啊。再说一次哈，他不与那些使得自身逻辑思考成为可能的过程认同。那些过程是自发而且是无意识的，因此看起来好像任何在他有意识控制之外的事必然是无纪律或混乱的，而且是完全缺乏逻辑的。宗教与科学两者都是建立在这种信念上，他们都不认为 自发性的力量，他们只接受同意经过逻辑经过思考的这个过程，可是他们从来没有去思考逻辑跟推理这个过程能够发生出来背后的那个自发性的力量，是那个自发性的力量让他们所认为的那些现象出现了。好，来我们接着看。好，那个字仿佛暗示那些失控的成分。好，各位穿插一句话哈，大家都很怕自发性，可是赛斯在这里企图要解释自发性才是宇宙里最大的力量，自发性。好，那他说那个字仿佛暗示了那些失控的成分，或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的移动，看起来好像理性。哇，已经这么晚了，对不起，我把这个念完哈。看起来好像理性心智才有任何像秩序、纪律或控制这类的概念，因此人在自己心智里就注定了与他的天性作对，而认为他必须控制他。但事实是人的意识的确能够变得很觉察，觉察那些自发性的过程，但他自己也已经大半关闭了理解之门，因此他只与自己认为的理性认同。各位科学家是不是跟自己的理性认同？他完全否认自发性，他认为自发性啊是失控的，没有道理的。所以后来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是也很怕自发性？自发性是什么？冲动，对，一种强烈的意图啊，这种冲动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他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冲动。好，我们把这段念完哈。因此他只与自己认为的理性认同，而且尽可能试着忘记心智如此得意洋洋的跨于其上的那些自发过程。他变得经常会对自己的创造力感到害怕，因为他不信任他的来源。好，我们先念到这一个附注这里。好，我觉得接下去附注二这里哈，这一段各位你回去你去看，你就明白我们今天在上课内容讨论的这些观点呢、啊，这些观点了。好，也可以回答我们一开始在讨论一个社会事件，我们每一个人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角度角色。好，各位你会不会觉得科学跟宗教的确都在控制自发性，都要按照逻辑可解释的啊，理性的按部就班的可以掌控条件掌控各种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出发的。科学家一定是这个心态。你看宗教剧，像很多的宗教他们其实都扭曲了教义。好，宗教后来变成人为在掌控的，有没有人在替上帝讲话吗？其实上帝真正的意义是代表整个大自然的力量，但是我们的宗教把整个大自然的力量拟人化了，然后就有一个掌控世界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叫上帝也好啊，叫阿拉也好，叫什么也好，好，这个他大概在讲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各位同学今天讲的其实要解释他哈，真的要费一点功夫，可是他在附注，我建议各位你看315页的附注啊，注释这里你把它看完了之后，有三个注释，你就可以了解到更了解到我们今天讨论到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下一次呢，我们的课文从845节这里开始，对不对？不对，845节这里开始哈。下一次我们从845节这里开始。哎，不对，是吗？845节吗？好，这个内容还没有讲，因为我先跳到后面的注释。好，我觉得在讨论赛斯的这个观点哦，真的非常的刺激呀、啊、打破了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些惯性思维。他把宗教剧讲成是你看是集体众人的梦，好，他并没有真的在历史上发生，这多么冲击。只要这里有信仰基督宗教的人哈，你就觉得太刺激了。好，还有科学家们，那你看我们到现在我们都还一直非常信仰科学，有没有非常信仰科学，我们觉得科学是最大的力量。可是其实赛斯也一直在讲，其实科学啊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 有限的一个这种思维逻辑之下的产物了。好，那其实我们要更信任我们自己内在的自发性，我们要信任更大的一个，我们说信任我们自己的梦境。好，我们更去了解我们的一个人类的更大的一种可能发展，而不是被局限在科学跟宗教的这些观念里面。好，所以塞斯的思想超越了科学，超越了宗教，所以也非常的不好理解。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哈，谢谢大家。